我们现在开始这个 workshop， 这个 workshop 呢是华人教会未得之地，是否大家都是要来参加这个？OK， 好，我们开始之前啊，请大家低头祷告，请司徒牧师替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中华美地，但是在那里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在海外有更多的华人也没有听过福音，那你要我们不但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同胞，在海外也有很多的同胞，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特别从很多地方来参加这个拆船的大会。不但我们听了有几个讲员，现在我们分组讨论，进一步从你拆选来这些仆人们，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做很多的心得，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组就把别的小组交在手中，让我们所听的所学的能够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你的福音，不但华人，通过华人的基督徒把福音传播到整个世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这一个 workshop 叫做华人教会未得之地，如果按照这个 workshop 呢，我们要讲的题目会很广很多，所以在这个题目之下，我就选了两个比较我可以把握，而且我觉得可以行得通的两个特别的范围。一个呢就是开放再建教会，另外一个呢就是北美洲华人教会前景的问题。今天那一个呢就是无论是在北美洲或者是在北美洲之外的都可以用的一种的技巧。明天呢大概就比较专门是针对北美洲的问题，北美洲华人教会的问题。在 workshop 里面我们所要学的不单只是一些的理论，还是希望能够认识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或者是一些的技巧或者是人家的经验。所以这一次我就希望这一个 workshop 之后呢，大家对于在开放再建教会的各种不同的经验，人家的经验或者是方法有一点的认识。不过我要在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声明，就是说再建教会的问题呢一定是你本身尝试了之后才能够有一些的体验，不能够是纸上谈兵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再建教会大概是要有训练的人才可以做，但是在我在北美洲的经验就发现有经验有训练的人可以做，但是我却发现到有很多学生其实在北美洲做了再建教会的工作，或者说是参与了很积极的参与再建教会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不单只是受训练的人可以做，学生也是可以做，在我们中间很多都是学生，有多少学生在我们中间现在还在求学的，不少啊。好，我们要在三点半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讲完，我刚今天早上数过一下好像有29点，所以每一点一分钟就差不多是时间了，所以我有一些的呢，有几项会比较快一点，有几项呢就比较详细一点。昨天晚上王永信牧师已经稍微的谈过，关于我们华人教会对于差权的观念，好像是把差权跟教会增长的观念来分开，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做的不好。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强调，教会增长不单只是内部的增长，还是有教会再建的这一个成分在里面。当耶稣基督叫门徒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要使他们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做门徒的内涵里面一定又包括有教会的观念在里面，没有人能够在教会以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叫别人做门徒的时候，包括了在他们中间建立教会。 我们也看见保罗遵守这个大使命的教训，到处去传去宣啊、宣教。但是到他到各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也是在那边斋戒教会。现在我要谈一下关于斋戒教会与教会增长中间的关系。最近这十年以来，西方的教会跟华人教西方的教会已经很流行的讲到教会增长的学问。华人的教会也在最近开始注意这一个问题，究竟教会增长有多少的形态，有多少种的形态。我现在跟大家来研究一下。我看最少有四种的形态啊 typology 就形态啊。一种呢就是 internal growth， 或者说内部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值的增长，不是量的增长，是值的增长。就是本来已经有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增长的过程，本来是基督徒，现在做更好的基督徒。第二种形态就是教会本身量的增长，那我这个圆圈呢就是代表了那个教会啊。那在值的增长上面，我们没有量的增长，这个圆圈不会扩大，但是里面呢又多了很多的活动，多了很多增长的，就是量的增长的的行动在里面。第二个就是本身量的增长，我们看一个小小的教会在增长的过程里面慢慢的长大，是这个是第二个形态。第三个形态呢就是教会的向外的外展，就本来一个教会，现在呢它到另外一个地方设立另外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是教会斋戒。在斋戒教会里面，我们必须有一个母会差派一些人到另外一个地方做斋戒教会的工作，但是这样子的差派不一定说要到另外一个文化中间来斋戒教会。好了，最后一个形态就是跨越文化的教会增长，或者跨越教会的斋戒。我们这个圆圈代表了一种文化，我们这个长方形另外一种文化，四方形跟六角形第三个文化。就是说在教会增长里面，我们包括了差派宣教士到另外一种的文化去斋戒教会。所以在这四种的形态里面，我们看见这两个是教会斋戒。在我的观察里面，在北美洲的华人教会，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是注意在这个，故此呢教会很想自己长大，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必须要的一个步骤。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北美洲的教会只是停留在这一个状态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没有信的人中间再见他们所需要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讲到这两方面。这个我想很多北美洲的华人教会都会做，而且在我在九月的时候用了三个礼拜到处去走，在看北美洲华人教会，我就发现绝大部分的做得好的教会，他们都要自己的增长，自己增长的时候呢他们就要买堂，所以呢很多教会就 tie down with a building project， 很多钱就在那里 got stuck， 就忘掉了这个教会斋戒的工作。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这一方面。跟着另外我就讲到教会发展的一些的情绪啊，在教会一个教会长大的过程里面，或者说在一个开放情形之下所斋戒的教会，我们所经过的情形大概会是这样子。我想大家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也会看过很多的 graphs，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念 biology 的，有没有啊？念 biology 的呢就对于这个 graph 呢就有一点的熟识，但是我就发现这种的graph 呢，在经济的经济学也有，在我然后在教会增长学也有。我们在一个地方斋戒一个教会的时候，如果那群人是对于福音没有太大的认识，在开放的时期我们是很困难，在那个时候要认识这一些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要认识这一些人对于福音对于耶稣他们的感情是怎么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在开放的时候，很多教会用了很久的时间 要冲破这一个时期。那当然这个 graph 这个是时间，这个是人数啊。然后呢经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呢，他们就会有一段增长的时候，但是增长的某一个程度呢，他们就会停下来。为什么会停下来呢？当教会的人数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里面的事情就会比较多，人数多，牧者呢照顾当然是不周到。第一，没有一个牧者可以完全的，每一个如果说一个教会有600人，没有一个牧者能够可以完完全全的照顾600人，除非他有很强的行政的能力，把这个牧养的责任呢分给其他的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小组的领袖，或者是团契的导师等等。但是我们华人里面能够有这种好的组织能力的人是不多，所以华人教会往往到某一个程度呢就不会再发展，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的这个行政的力量不够。第二呢，如果我人数太多的时候，教会的工作呢，教会侍奉的机会都是有限。人数多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他们自己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找到这一种的侍奉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恩赐不能够发展，他们的恩赐不能够发展的时候呢，教会就会停止增长。第三，我就发现尤其是在北美洲，我们的教会那个情形比较复杂，因为我们都是有不同的背景，有些是讲广东话的，有些是从台湾来讲国语的，台湾来的还有讲台湾话的，然后越南来的一些的难民，还有在这里的老华侨，他们有台山的背景，所以我们在北美洲，我们的这个华人教会的环境比较其他的地方都会比较复杂。当然我们经常会我们在这里再建教会，大概那个效果会比较其他的地方会快一点，但是到某一个程度呢，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有那一个牧师，每一个那他能够，如果说他有他带着台湾来的背景，他大概是对于牧养台湾的弟兄姐妹比较会有把握，但是对于老华侨大概就我一个隔膜。所以教会大的时候，我们问题就会来，问题会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停止增长。所以在教会增长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最好是缩短这一个脱方的时期，第一啊，把这个缩短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这一个饱和的时期，就是说我们当它没有到了饱和的时期呢，就把教会分开来拓展拓殖。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差不多到一个饱和的时期就分，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生长。如果到一个饱和的时期就分，那我们就继续继续呢就会增长。当然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有一个教会，在这个时期我们是有两个教会，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大概有4个教会。所以这样子拓展拓殖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增长的时期来延长。当然在延长的过程呢，不是说一直都是有这样子。用这样子的看教会增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要栽植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栽植里面还有还有包括这个分职的观念。好，那我们在华人中间如果要栽建教会，当然是教会自己母会本身要有这个意向，但是我们也是常常碰见一些的问题。这里我是提出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母会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很觉得需要到外面去栽植教会，但是母会就说我们不愿意，我们现在人力还不够，就是说母会的信心不够。虽然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愿意，但是没有这个意向，他大概这个事情不是太容易能行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的教会呢，脱职了教会之后，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教会是我的，我不愿意他太快的独立，这样子呢，就这个新的堂这个新的堂跟这个母会中间会有一些的意见。如果他愿意独立，但是他说你们还没有能力来独立， 这个是常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分裂的可能性，就是说有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的有意向说我们要再见啊一个教会，有的就说我们不愿意。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有些强的弟兄姐妹就说 OK 算了，我们就离开这个教会，到那边去在职，这有这个可能性，而且有这个事实。第三呢，大概是个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偷羊的罪名。当我们再进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当然有许多机会给一些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发展。那这样子呢，大概就会有三种人会参加这个新的教会。第一种人呢，就是在大教会里面他的恩赐不能够发展，给冷传了一段的时期，他愿意跑出来，他说啊，那里有一个新开的教会，我到那里去侍奉，这一种人可能来参加。另外一种呢，就是觉得对于本身教会归属感不太强的。给举一个例啊，一个教会里面讲国语讲广东话的里面有一些讲国语的，也有一些讲台湾话的，他们对于听广东话觉得不太习惯，但是当没有别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去听。后来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新开的教会是讲国语的，如果你在他们的位置，你会怎样做？你一定觉得啊，时间来了，我到那边去参加。所以是第二种人会来参加你们一个这个新的教会。第三种人呢，大概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跟牧师或者跟长职合不来的。当他有新的教会的时候，他一定去尝试一下自己的身手。所以在这一三种的情形之下，会有人会来参加这个新的教会。那这样子从事斋戒教会的人呢，就会有一个担负一个罪名，就是人家会说他偷羊，就偷我教会的羊。那第四个难题呢，就是地盘主义。有一些人觉得我在这个城市的南部建立了教会，别的人就不能够来这里。如果这里虽然他不能够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但是他心里有一种的状态，觉得这个人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开教会。这个是对还是不对？这个心态对还是不对？那我就说在策略方面我觉得是有理。如果我在一个城市里面南部没有教会我来在这里开一个教会是对的。在如果这个城市西部还没有教会，那里还有很多华人，以另外一个人来我这里开，我就觉得他不如到西边那边去开，在策略方面应该是对。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心态里面是不对，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地盘，那个就是不对。好，那你就会问我，这个是常见的问题，那我们怎样去解决？我就说这种问题呢，大概不能够解决的。不能够避免。我只能够说有两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个事情是预防性的，就是说我们事先尽量的取得人家的明白，先跟人家去谈。如果某某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要过来，那我们就可以先跟这些弟兄姐妹谈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不在那边去聚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跟那边教会的牧师们有一个谈话，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看他的意见怎么样。但是这种预防性呢，就是谈了之后大概也会有不高兴的。所以我就说第二个是比较积极，那人家一定要来，你没有办法，你们不能够把他推到门外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感情的事情呢，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感情有破裂，明天不能够补救，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去补救。所以我就觉得母会分会的问题、分裂的问题、偷羊的问题、地盘的主义，就是人家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继续的跟对方取得更多的联络。对方的教会如果是有什么庆祝，我就不妨去送一个礼。人家有什么大的节目的时候，不妨去参加。参加了之后，还跟牧者谈：“哎呀，真是你们今天的节目真是很好，我很欣赏。”等等这些的说话，但说的时候要真心。我们是为了要尽量的与对方能够和睦，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不是说要弄一个手段。然后第三点呢，我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求神给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广大的心。当你有广大的心胸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一件是一件美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只有1%的人是基督徒，多开几个教会是应该的，多差派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别的教会里面发展他们的恩赐，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这一个这种的广大的心胸呢，是要求圣灵给我们。那我们第四点是看看斋建教会的基本的条件。我这里提出三项，一项就是宣教的使命感。这种的使命感呢，是从我们的意向而来。我们怎样能够有这个使命感，怎样能够在我们心里有这个斋建教会的意向？当然圣灵对我们说话，这个是一定必须的，是基本的，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没有把握叫圣灵在那一个时候向那一个人的说话，我们只能够祷告，这个是直线的下来的东西，我们只能够祷告。但是在我们本身怎样去分享这一种的宣教的使命感呢？我觉得有至少有四种的方法。第一种呢，是从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是主日学的老师，是团契的导师，可是牧者，是同工，那我们接着教导圣经的教导，可以教导这个宣教的使命感。另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分享。如果你有这一种的感动，或者是有这一种的经验，你应该分享。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一个英文说是 contagious， 就是说你在一个很热心传福音人员旁边呢，你慢慢的你就把这个传福音的热心接受过来，这是感染的。你有这个意向，你就要跟大家分享，用你自己的热心，用你的感动去感染其他的弟兄姐妹。第三是观察。我就觉得当我们在北美洲弟兄姐妹回到香港也好，回到东南亚也好，或者是在北美洲到处跑也好，不妨去探访一些在一间教会这一种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的教会，不妨去探访他们，看看他们怎样去做，看看他们所在建的教会里面究竟是怎样去处理一些的问题。你这种的观察，或者是你不能够去的时候，你看看人家的 report， 就是看他们的所写的文稿，所写的书，你也可以慢慢的领略这一个使命感。然后我就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有经验。我想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有斋建教会的经验，就是如果你看看你自己以前在这里做学生，大概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以前是学生，但是在学生的时期是斋建教会，现在教会已经建立起来，我想我们中间有这一种的人。如果你们有这一种的经验，那你就继续的在这一种的经验里面去思想神如何的用你，然后把这一个慢慢的看看是否神会把这一种的使命感给你，这个四种的方法。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信心与祷告，资源的储备与开拓。当然我们要在这个斋建教会里面要有信心，但是信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抽象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如果真的信心，必定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如果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好好的为着斋建教会的奉献的计划、祷告的计划、研究的计划、尝试的计划。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五点，斋建教会的摩西。其实有很多方法去斋建教会，我这里有六个摩西。第一个我就说这个是分朝的西，这个是母会，母会变成两个子会，两个差不多同一个他们的大小是差不多，但是这一个方法呢，大概尝试的人不太多，大部分都是说这个呢母的呢还是很大，分的比较小。第二个方法我就说是移民的方式，移民的模式，就是有一个母会，他会为了 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新的教会，他就派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到那边去开这个教会，再建这个教会。然后呢，他们弟兄姐妹分开之后呢，他母会就比较小一点。这个是很好的方法。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的母会长到差不多一个时期就不长了，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部分人分开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子会就会增长。那我们母会呢没有这么饱和的时候，我们母会也会继续的增长，就变成两个教会继续的增长啊。但是我所讲的移民的教会不单只是说派一部分人去然后回来，而是说你派一部分人去他们就不回来，就在那边。在大城市里面我们还发现很多华人教会，不是说很多，有一些华人教会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在罗省的台语福音教会，它就是利用这一个方式在自己的South Pasadena 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好一个大的母会。但是呢，当他们的会友慢慢的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就发现在一个城市里面本来母会在这里，后来就发现呢 IOA 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母会本来是在这里，后来就发现了一些的弟兄姐妹已经搬到那边去，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搬到这里，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搬到这里，还有弟兄姐妹搬到这里。如果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如请他们自己不是说要离开这个母会，而是说他们移民到那边去，在那边再建另外一个教会。所以到现在这一个教会呢从1976年开始到现在，从一个教会变成了五个教会，这个移民系的教会。但是他们每一个教会有自己的牧者，这个是华人方面的另外在聚会所的教会，美国的聚会所的教会也是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成功。我认识一些的一对的夫妇，他本来是在Chicago， 但是他后来要移民到 Los Angeles 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教会要在 Los Angeles 那边开一个教会。所以这些的如果我们有意向有使命感的时候，就无论任何的牺牲都可以做，就是我们的priority 不同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优先权。当然以前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欧洲的 Moravians， 他们就是用这一个方式把他们的会友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在那边再建教会。然后第三个我们就说是新川西的再建教会，这个是母会。然后呢在你的城市里面，当然这一个新川西的教会呢是看看你们的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一个机会，比如说是大城市里面，好像在香港在新加坡，我们就比较常用这个形式。在香港的政府为着要应付人口的膨胀，他们呢就政府就在不同的地区建立一些我们叫 housing estates， 中文我不晓得怎么样讲 housing estates， 就是屋区或者是新村，以前我们叫屋区，现在香港的就叫新村。这一种的屋区呢，就是把大量的居民迁徙到某一个地区。他们呢，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名字，比如说这个叫美孚新村，或者是乐富新村，或者是彩云新村，这一种的方法。所以这里就大量的居民。新加坡也是有这一种的措施，但是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如果是政府所做的房子，大概我们要在里面要买自己一个房子呢做教会呢是不容易。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接着政府所能够允许的条件，我们在那边开一个教会。普通政府就不会说你来开教会，他们会说你来给我们开一个 social service， 一个服务的群体，服务的机构。所以有些人呢就做幼儿班，就是 nursery， 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我们在某一种的政治经济的环境之下，我们是需要走这一条的路线。第五个我是说卫生系的教会，就 satellite churches。 这一种的情形在现在华人教会里面看得不太多，但是在南美洲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是用这一个方法。然后我最近看赵天恩牧师所写的关于一些教会历史的事情，我就发现在1920年代在中国华北有 某一种的教会是有这种的，差不多这种的形态，就是一个母会，他长大，然后有再见教会的意向，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再见他的他们的教会，但是中间呢还有某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说，虽然这些是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也是附属于这个母会，好像现在在南美洲那个大的教会呢，这个母会很大，然后那个子会的人呢，他们能够一个月回母会一次，其他三个礼拜呢，就一个月有一个礼拜到母会，其他三个礼拜或者是四个礼拜呢，就在自己的礼拜堂，用这个方法来再见教会。当然，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母会的牧师要非常的强，如果不是呢，就他们大概不会回来。对，如果是这里的人比较强，那大概这里会比较增得很快。不过这个是好的现象了，如果是有 problem 就是好的 problem。第五个就是巡回大使系。这个巡回大使系呢，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母会，然后呢他在另外一些地方再建一些的教会，不过这些教会呢还不能够独立，所以母会呢要派他的牧师或者是同工或者是长老执事，要在他们中间巡回的去走。我看这个行习在欧洲用了很多，我们大家都听到这个 COCM 啊， 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在欧洲所做的工作，他们就是用这一个方法。当然 COCM 呢不是一个母会，它是一个机构，但是它这个机构呢就派同工在不同的地方去再见他们不叫教会，他们叫做 fellowship。 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中间在欧洲那边的中国的华人分散得很散，就是有每一个地方里面不会有太多的华人，那如果是叫他成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大概不能够有足够的人力，所以呢 COCM 只能够派同工巡回。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那边如果要做教会，如果是在英国要做教会，如果不是圣公会的话，大概会有一些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国教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们就用这一个方法。另外我就发现在北美洲也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晓得，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加拿大我们的主要的城市不太多，你如果是从 Highway No. 1数过来，就是 Vancouver， 第二个就是 Calgary Edmonton， 然后 Regina Saskatoon Winnipeg， 然后很远很远再抬到 Toronto 那边去，这些是主要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华人，但是在主要的城市的附近有不小的小 towns 啊，他们有不小的小 towns 小的城市，市镇里面有华人，但是华人不多，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母会呢就有这个责任啊，要如果是派有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派这些基督徒到不同的地方去再见这些的教会，在主日或者是 weekend 去他们那边去探访，所以这个巡回大使是这种的情况。因为如果是一个小市镇，他们有200个中国人，如果200个中国人的时候，如果有100个中国人能够信主呢，大概那个时候可以建立一个教会，但是普通来讲可能只是有20-30。有一些小的市镇，他们的团契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不超过15个人。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于他们的责任是怎么样？是否放弃他们？如果不放弃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有一个牧者，那我们怎么办？如果这里有15个，这里有25个，这里有23个，这里有40个，这里有35个，你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只有重用这个方式，是行得通的方式。好，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是夫妻的教会。我们这英文就是说叫做 multi-congregational。你看见我用这个母会，大的母会，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圆圈？这里有一些漏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母会可以继续的膨胀，继续的壮大。问题就是说，在一个母会里面，一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不同的 congregation， 不同的会众。现在在北美洲就 开始美国的教会注意这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注意这个问题呢？越来越发，因为越来越发现，在北美洲里面，白人是有是多，但是因为他们的移民的政策，以及呢别的民族进来的很多，比如说在California， 在加州，很多我们有人说在加州住，如果是在2000年，就是 by the year 2000，我们要一定要变成 bilingual， 第一要讲英文，第二要讲西班牙文。如果不是 bilingual 的时候呢，大概有很多事情做不来，就因为外面的移民来的很多。所以这一种的教会，就是这里有大概有白人的教会，这里大概也有一些 Mexican， 就是墨西哥人的教会。然后呢，现在亚洲的移民又继续来了，所以大概也会有一些华人的教会。所以在同一个母会里面，他们就再建了不同的小的教会在里面，同样用这一个 church building 里面所有的 facilities 都用，但是下面就有就几个 congregation。 那我们华人呢，也有很多采用的这个方式。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有广东人的聚会，有台湾来的聚会，就讲国语的。现在呢开始有一些呢菲律宾来的华侨的教会，所以呢我们有几个 congregation， 然后有一些呢再加上一个越南的来的人的教会，所以这个也是再建教会的一种的方式。当然这一种的方式呢，要在大城市，很大的大城市，尤其是移民中心才可以。如果在华人来讲，在 New York， 在 San Francisco 大概是可以走这个路线，Los Angeles 也可以。如果在比较小的城市，华人比较少的时候，大概这个是不太可能。好，现在我要讲一下关于这个再建教会有很多准备的工作。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再建教会就马上找到一个地方去再建，一定对于那个地方我们在他们中间再建教会的人群有基本的认识。这里我提出有几项，有五项啊。第一项就是社会结构的研究。在华人来讲，如果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就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如果是在这两个地区以外的呢，我们做这个社会结构的华人和华侨结构的研究就比较容易一点。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言语，他们的言语，华人的言语，华人的背景，从哪里来，来了多久，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年龄，年龄的分布，老人比较多还是年轻的比较多，他们专业的比较多还是在工商里面做的比较多。那我们对于这一些的资料知道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思想应该建立那一种的教会。那我们怎样找这些的，对不起，我们已经超过时间。还没有啊，还可以讲多久？还有五分钟啊。 OK， 那如果讲不完，我们明天还可以讲。那怎样去找这些资料呢？找这些资料其实不难，政府的统计。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在北美洲对于华人的人口的统计做得非常的详尽。我这个九月去见一位弟兄，他不是在美国，他是在加拿大做 manpower 的工作。他就说他对于，当然做 manpower 的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对于人口有人口的统计非常熟识。他就告诉我，如果我要有一些找一些资料，在那里要去加一间教会的话呢，我就可以打电话给他。Give me a street corner, any street corner。什么叫 street corner 呢？就是说，比如说这里一条横街，一条也是直的。Give me a street corner。然后 within 2 miles radius， 2里哦 ，2 miles。你所需要知道华人的资料，他们从哪里来，来了多久，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年龄，我全部可以给你。2 miles radius。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再建教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许多。不要盲目的去做，要对于这些的资料我们有些研究。当然 这一种的研究在北美就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东南亚怎么办呢？当然东南亚的教会对于政府也有人口统计，但是他们的华人呢就是华人，无论你是台山的也是华人，广东也是华人，福建也是华人，国语的也是华人，都是华人。所以除此之外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些的方法。在东南亚的很多我们叫华商的总会，就是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里面会有华侨的资料，一定要去那边找。第三个资源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些华侨的领袖，他们在那边住的久，他们接触广，对于华人呢的认识比较多。当然我们拜访那个华侨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只是拜访一个，我们拜访多几个，就对于华人的资料比较有把握。然后第四，我们可以到大学的研究院里面去看看，尤其是 Sociology Department， 他们会有一些关于华人的研究。然后呢第五，在东南亚有些地方有华人的报馆里面会有这些华人的资料。所以这一些社会结构的资料我们应该从那边可以入手。对于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有这一种的研究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把握。在这个去年的我在去年我在富人念书的时候做了一个 project， 老师就给我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在 Pasadena 念书，那你觉得不觉得在 Pasadena 应该再建一间华人教会？那我们在 School Mission 呢，当然很多人就很喜欢做 church planting 的工作，他就说你在这里念书，为什么你不一面念一面再建一个教会，很容易吗？这里华人这么多。那我就在 Pasadena 做了一个研究。这个方法我想可以行得通。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这位弟兄这个 2-mile radius 的东西我就不晓得。那我就做了一个研究，我就打开 Pasadena 的电话本子，这个 telephone directory， 我就把所有的华人的姓名找出来。头一次的尝试，我每十个名字就打电话给他们，每十个名字。后来我就发现每十个不太够，这个 sampling 不太够，我就每五个人打一个名字，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几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也问他们从哪里来，来了多久，讲什么话，宗教背景，他们有多少个孩子，有没有亲戚在罗省别的地方，他们的 weekend 怎么样去度过。那这些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要问他们有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是一两岁或者是刚好生下来，大概他们对于教会的兴趣不会太大。如果他们有亲戚在罗省的比如说在 Disneyland 或者是比较南部的地方，然后他们的 weekend 常常到那边去，那如果我在那边再建教会呢，就跟他们的生活大概会有冲突。我应该在如果他们是 weekend 亲戚常常来那就好，如果他们是常常出去那就不好。那我接着做了，我这个研究做了两次，我就发现有几个很 very interesting 很有趣的问题第一呢，就是 Pasadena 有点大概是一个圣城，我们的基督徒的比例是35%， 35%。 然后呢我们的华人的人口结构也非常非常的复杂，30%是讲国语的，30%是讲台湾话，本来讲台湾话，25%讲国语，25%呢，另外一个25%就是讲英文的，就是 local born， 大概15%是讲广东话，然后呢讲其他的话有福建的等等。所以呢，一个小小的城市，我们华人就有2000人。在 Pasadena 那个小城市，有35%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到Pasadena 外面的教会去做。然后呢，在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语言，如果在这里再建教会的时候呢，大概是不太容易做。如果要做呢，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就发现那5%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那虽然有35%是基督徒，但是25%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只有一个说 我问他你的有没有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he said, oh yeah, you can call me a Christian. So what? I said, do you go to church? Said, no, I don't go to church, but I'm a Christian. I said, 你怎么样是一个 Christian? Oh, I feel that I'm a Christian. 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一个某一个地方，你不能够找用任何的方法找到一些的资料的时候，自己的方法还可以行。我们感谢我们华人的姓名就是比较容易嘛，可以陈啊、李啊、汪、钱、钱、侯、罗的这些的姓名比较容易。在这种研究里面，我们不需要是100%把所有的人都100%的中华人的姓名都找出来。可以，如果找到80%，我们已经可以做了。这些方法我觉得是非常行得通，可惜我当时所做的结果就是说，我不 advise， 我不 recommend 在 Pasadena 再 plan 另外一个 church， 因为觉得这个是不太有可能性。当然我们在这一个再建教会的准备里面，还有文化风俗啊、地区选拔等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但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把这一些的工作继续的以下的研究放到明天我们再继续。在明天我们会讲到再建教会这个余下的几项，然后我就会把重点移到北美洲华人的前途。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那这一些都是我到处走的时候所观察得回来的一些的看见人家别人做这种再建教会的方法给大家参考。不是说每一个方法在北美洲都行得通，要大家去继续的去找。